第三集，庄超英低头一看，这份试卷完全答非所问。考生在数学证明题下默写了半首《沁园春·雪》，半首诗里还背错了两行。老教师解释，
绝大部分考生基础很差，答不出题目就乱写，答得好的卷子很少。如果一份卷子正确率高，我们一屋子的老师都争着看。
庄超英开始了隔离阅卷的生活。阅卷期间，老师们无法和外界自由接触。阅卷结束前，老师们也不能自行离开大院。上百位阅卷老师们住在了招待所两层楼的几十间标准间里。每天早上，一起在招待所食堂吃完早饭，一起去办公楼里阅卷，晚上再一起回到个人的房间内。招待所条件艰苦，没有炉子。庄超英很庆幸，黄玲硬把家里最后的被褥塞给了自己，让他半夜不会被冻醒。招待所的热水供应也有限，每屋每天只供应一热水瓶的热水，所以庄超英和另一位阅卷老师必须省着用。生活用品就更是缺乏了，又无法外出购买。老师们之间只能共享牙膏、感冒药等用品。在家的黄玲不清楚庄超英参与高考阅卷这事儿是否需要保密，出于组织性、纪律性的考虑，他选择了守口如瓶。可同事跟邻居们陆续发现了庄超英的失踪。庄超英是本地人，父母家就在苏州，黄玲连撒谎说婆家有急事的借口都没有，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工作需要。庄家兄妹呢，也只能在妈妈语焉不详的回答中佯装镇定。还没等庄超英回家，房管科就正式分发了钥匙，分到房子的职工们可以搬家了。庄图南是五年级的学生，半大小子已经是个壮劳力了。他帮妈妈拆卸了铁皮炉，把家具煤饼搬上三轮车。庄小婷刚上一年级，年龄小，力气也小，但也力所能及地帮忙收拾衣物。一家三口忙碌了半天，用三轮车送第一车家具。黄玲牵着庄小婷的手步行，庄图南登车，三个人并行进了巷子，按照钥匙上贴的门牌号寻找房子。那条巷子很深，黄玲越往里走，心情就越低落。公共水龙头和公共厕所都在巷口，这房子离巷口越远，生活就越不方便。这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这分到的小院恰好是巷尾的最后一家，位置差到不能再差了。来到小院里，新邻居一家正在搬家。女主人宋莹是个时髦的人，尽管是搬家，她的衣着也十分出挑。深蓝色的尖领外套，姜黄色的高领毛衣，整个人既光鲜又利落。而与他们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他身边的男子，穿着土气。煤堆边上的小男孩那更是邋里邋遢。宋莹倒是十分自来熟。
林姐是吧？林武峰，这是咱家以后的邻居林姐。董哲，喊阿姨。
林武峰连忙放下了手里的热水瓶，向黄玲伸出了手。
哟，玲姐，幸会幸会。
你好你好。
小男孩听见妈妈的话，抬头对黄玲灿烂一笑。孩子五官很像宋莹，眉清目秀，十分讨喜。林动哲正要开口喊阿姨，突然听到院外头庄图南和庄小婷兄妹说话的声音，他立即跑到了院门边向外看去。林动哲这一转身，黄玲不可抑制地就注意到了他的裤子。在裤子的屁股位置有一个大洞，洞口露出了一截内裤，而内裤上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尿字，应该是用尿素袋子布料改的内裤。这让贤妻良母的黄玲本能地看不惯宋莹，你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丈夫儿子穿得邋里邋遢。黄玲压制住了心中的思维反感，跟宋莹寒暄了几句。他们分到的小院原是最常见的三间式格局， 中间是厅堂，两侧是厢房。棉纺厂在原厅堂的中间砌了堵墙，把厅堂分隔成了两间小卧室。这样一来，三间卧室就变成了左右对称的四间卧室，分给两家人居住。黄玲家分到的是东厢房和一间小卧室，他和庄图南一起把车斗里的家具杂物扛进了东厢房。林武峰看到了，主动过来帮忙，一声不响地帮着扛了好几件重家具。在他的帮助之下，这一车家具很快就搬完了。黄玲决定赶回筒子楼宿舍运送下一车家具。这一家人刚走出院外，院中厨房里就传出了宋莹的怒骂声。
董哲，梅饼都碎了，你怎么端的？